示巴女王就惊讶的诧异的神不守舍，连魂都没有了。因为现在这个整个的以弗所，这个所罗门他借助那个台阶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可见在亚哈斯的时候也有类似像所罗门的台阶一样，是那个台阶把亚哈斯带到神的面前去的。所以明白吗？那么好了，刚好那个台阶可以拿来做日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有15个台阶，就是说如果太阳光照在上面的话，你看台阶上面都是满了亮，是亮的。那慢慢如果太阳下山的话，那你就看见这个台阶上面都是影子，根本就看不见，你就知道太阳已经下山了。所以是用这个东西来测量时间的。所以亚哈斯的日晷其实就是亚哈斯的台阶，明白吗？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神给亚西西家15年，他多这15年是不是抱抱他的孙子？多这15年是不是多处理他的家事？不是的。所以15年第一件事，如果神给他预兆的话，如果他多活15年，他这15年是应该要活在神面前的，因为神多给你的，明白？所以第一件事情不是到朝廷里去处理整个的朝事、朝家大事，不是，因为那个西西亚那个梯子，那个亚哈斯梯子不是上朝用的，不是登宝座用的，不是处理你的私事用的。如果主多给你15年，你应当是为着神而活着的，明白？所以当然讲到那个梯子，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西西家已经埋在坟墓里面，已经绝症了，躺在坟墓里面，那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西西家的感觉里面，那个亭子是布满了阴影的，布满了死亡的阴影的，他再也不可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读他的诗就很清楚，读西西家所写的诗就非常清楚。那么到底那个兆头是什么呢？兆头就是倒退10度。所以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度是一个台阶的话，那么倒退10度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本来太阳下山了，结果太阳现在照起来，照起来呢不是整个的阶梯通通是光亮的，不是，因为又起来的缘故，所以有一部分本来是影子，现在慢慢的倒退了10度。所以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太阳已经下去了，结果又起来了，所以本来呢这个是不亮，本来是不亮的，本来是黑暗的，意思就是说西西家不可能再走在神面前了，因为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了嘛。但是现在神给他机会，如果看得见那个台阶，就表示他又能够回到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大家都知道，今天太阳下山就是下山了，人死了是不能再回头的。所以如果太阳下山又起来了，本来呢是全部都是阴影，结果那个梯子倒退10度，弟兄姊妹，这件事怎么回事？这个启示是什么？这个启示是死而复活。所以凭着西西家来说，他已经死了，但是请我们记得，结果主给他的神迹，多给他15年，什么意思？叫他凭着死而复活的能力而活着，他仍旧能够走在神的脚前。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圣诗篇里面的上行诗多半是西西家收集的，里面有5篇是大卫跟所罗门的，那个本来已经在影子里面看不见，已经走入历史的，但是后面10首应该都是西西家写的。所以因为西西家后来他又活了15年，那个时候大家能不管南国北国都可以到耶路撒冷去过节， 他们过节的时候上行的时候一定要唱上行的诗歌，所以看得很清楚为什么十五篇诗篇里面有十篇是没有作者的，那么许多人认为说应该就是西西家写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知道的，亚哈斯不要的是西西家要的，亚哈斯没有向神要这个兆头，但是西西家要了兆头，所以我们才知道他多活十五年。到底是对的还是错？当然是对的，弟兄姊妹，多活十五年目的不是为着马拿西，不是，第一件事情不是私事，第一件事情你应当要活在神面前。所以如果主恩待我们，让我们在地上多有一口气，多活一天，不要忘记，就是每一天都应该像西西家一样。那个故事乃是死而复活的故事。所以当你读到前面三十九章的时候，你看见基督的荣耀，但这里面很明显，一面给你看见道成肉身，另一方面给你看见死而复活，两个都是神迹。你有没有看见日晷倒退十度的？所以难怪巴比伦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发明太阳钟的是巴比伦人呢，是巴比伦人借着方尖塔。什么叫方尖塔？大家如果看电视，你看见美国不是华盛顿有一个纪念碑吗？国会前面有个纪念碑吗？那个纪念碑就是方尖碑。方尖碑是埃及的方尖碑，是巴比伦那时候的东西。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是利用方尖碑，然后太阳在上面的投影，就能够确定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所以从来没有日晷倒退的心，没有的，所以他们就来找西西家了，因为他们觉得稀奇得很，怎么会有这件事情？他们要看一看西西家父亲亚哈斯的日晷是什么样的日晷。不过当然亚哈斯他不是用方尖塔，他是用梯子，因为那个梯子的背后有许多属灵的意思。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把这一段圣经第七章到第十二章和第三十六章到三十九章对比的时候，那你慢慢的就看见它的对称的情形。所以我建议弟兄姊妹，当你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起头呢你可以从头到尾多读几遍，尽量多读几遍，然后你先读头再读尾，读甲的一段然后再读后面甲的一段，前面乙的一段再读后面乙的一段，前面丙的一段再读后面丙的一段，你就能看见里面的对称出来。所以读主的话要有耐心才可以，不要忘记了神的话就像神所创造的宇宙一样，是非常井然有序的。好，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出来吗？讲到这两段的时候，一面是历史性的，有事迹有预言，那另外一方面它是启示性的。那前面的是讲的道成肉身，后面的是讲的死而复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把基督的荣耀很清楚的讲给了我。但是呢，不停在这里。你讲到荣耀的时候，你不能不讲十字架。很稀奇，当你读马太、马可、路加，好像十字架是一件羞耻的事，明白吗？但读到圣经就不好，读到约翰福音就不是。等到几个希腊人要见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怎么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然后每次讲的主耶稣定十字架，就讲到他怎么样的怎么样的被举起来。那被举起来在原文有一点被高举的意思。所以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十字架并不悲惨，十字架代表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也就这个缘故，你看见神的荣耀不止在以赛亚第一段，也在以赛亚书第二段。当你读到以赛亚是五十三章的时候，你就看见了他的荣耀，因为就说人子的荣耀的时候到了。当他对他母亲要求说他们没有酒了，所以现在呢你要把水变成酒，然后他对他母亲怎么说呢？母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对你们是方便，对我们我的时候没有到。那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他是真葡萄树， 我们的主来到地上本来就是要把水要变成酒的，不过他要等这个世界说我们没有酒了，所以那个时候时候没有到。但是感谢主，到了约翰福音十二章，有几个希腊人要说我们要见耶稣。等到希腊人要见耶稣什么意思？这些人根据柏拉图，根据苏格拉底，根据亚里士多德，他们试着要把人间变成天堂，他们试了500年了，他们的酒又尽了，所以他们说我们要见耶稣。所以等到我们的主听说希腊人要见他，他知道说时候到了，因为这个世界说我们的酒用尽了，那我们的主应该上十字架，应该把水变成酒。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可以说我上十字架受到了，或者我进入酒榨的受到了，没有，他人子的荣耀的受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用主的话来解释主的话。不错，十字架对于主来讲是羞辱，但是不要忘，就是神的旨意来说是荣耀。所以人子被举起来，好像被挂在天地之间是最羞耻的时候，不是，是他高举的时候。所以你读到约翰福音很清楚的，十字架乃是神的荣耀。所以我想是这个神的他的荣耀，就把这两段全部把它串在一起，从人的光景一直说到神的救恩，全部能够串得起来。然后现在呢，我们来看钉的部分。钉的部分，那从13章一直到24章，那么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列国受了审判。第一章到第12章是犹大跟耶路撒冷受审判。那么现在呢，很明显的是谁受审判呢？是是第一章到第12章是犹太人受审判，但是13章到24章呢是列国受审判。所以不光犹太人犯罪，不光世界外邦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现在如果从13章到24章，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赛亚的默示，给我们看见摩亚的默示等等等等，你讲好多默示。默示在原文就是重担的意思，一个担子，一个担子压在这个先知的心头。所以呢，他就把他里面那个重量就把它发表出来了。所以讲到以赛亚的预言，就说到以赛亚的默示，原文就是以赛亚的重担，那个担子负担在里面。那么然后呢，讲到摩亚有摩亚的负担。所以你看见不只是以犹太人受审判，你看见外邦人也受审判。所以这个是指着末世来说，指着负担来说的。那么然后你从28章到35章，那里讲的祸灾祸灾祸灾。因为前面所讲的列国其实就是世界，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是祸灾祸灾祸灾。一共有几个祸灾呢？一共有6个祸灾。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一段跟前面这一段刚好是相对，一面是末世，另一面是祸灾。那么讲到末世的时候，也顺便的提到以色列的祝福，那么讲到祸灾的时候，也讲到耶和华的荣耀。好了，到了最中间，你就应该知道说，这个是可以说是以赛亚最中心的信息。如果大家从第25章、26章、27章，你就知道说，现在以赛亚诗人用诗的笔法来告诉我们，到了那一日，最后神的旨意终于完成了，是个什么样荣耀的光景。对于犹太人来讲，那日是末日；对于基督徒来讲，那日就是蒙恩得救以后的那个日子，明白吗？意思就是说，对于犹太人来讲，讲的那日是讲的千禧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蒙祝福的光景；但是 对于基督徒来说，所有关乎以色列的祝福都提前在时间里面让我们来享受。所以今天我们已经就在千禧年了，今天我们应该就能够享受千禧年所有的祝福，明白吗？所以当你读到千禧年那个时候的光景，那就代表说神的救恩终于来到了，终于以色列人回到他